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9月25号，公元2004年10月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月底结束在新德里为期4天的传法会后，前往印度孟买城接受身体检查。孟买里拉瓦提医院星期二发布声明，公布检查结果时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健康。星期三，达赖喇嘛抵达南非，展开从3号到9号为期1周的正式友好访问。受到南非外交部官员的热情迎接，下午2点与南非外交部副秘书长 Max Cameron 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达赖喇嘛星期四上午10点在约翰内斯堡 Westcliff 饭店里举行记者会。达赖喇嘛表示，他离开西藏已将近50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相当大。他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能到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朝圣，同时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年内达成这个愿望。达赖喇嘛强调，在他访问的任何国家所发表的讲话中，总是郑重宣布他从来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北京方面和中共媒体总是称呼他是分裂分子，这样就更增加了双方的怀疑，影响了彼此的关系。达赖喇嘛还强调，他派遣的代表团3度访华，对增进双方的关系搭起了桥梁，所以他认为继续与中方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说，因为只要保持接触，就会有效地改善彼此的分歧，增进互信。结束昨天的记者会后，达赖喇嘛在维日德多府冷日佛教中心访问并发表讲话，同时在马嘎里伊斯堡与商业界领袖和传统宗教协会约30多名领袖分别举行半个小时的会晤。
乔治·布什已经接受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西藏人民议会特别向他致函表示祝贺。函中指出，对布什政府始终支持以正义、和平、非暴力为途径的西藏问题致以感谢的同时，希望未来继续支持西藏问题，特别是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以及西藏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西藏政治犯获得释放等方面，美国政府付出了应有的贡献，对此表示感谢。西藏人民议会的函中还表示，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西藏难民提供的经济资助，促使西藏难民的教育和卫生状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改善。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也向布什致函表示祝贺。美国总统大选于本周三正式揭晓，布什总统至少以286票赢得了连任。布什总统昨天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接受竞选胜利的演说时表示，这次大选是一次历史性的选举，选民投票率创下了历史记录，在今后的4年里，他会努力增强美国经济，改善教育，改革社会保险体系，要尽全力保护美国人民，为美国人民服务。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从上月24号开始在欧洲3国正式展开访问。26号周二，桑多仁不庆在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和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的议员以及德国绿党执政团主席等举行了会晤。29号周五上午，桑多仁不庆同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会长拉兹罗·萨斯巴比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当天下午，桑多仁不庆同匈牙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会长 George Nemit 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 在多名匈牙利各界知名学者组成建立的布达佩斯俱乐部的邀请下，桑多仁波切以人权和非暴力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演讲结束后还举行了问答式的辩论，吸引了当地很多民众参加。30号周六上午，桑多仁波切出席了一次西藏学会议，会中匈牙利各界西藏问题专家发表了讲话。当桑多仁波切发言时，不但场内爆满观众，场外也聚集着大批人聆听他的演讲。星期二当地时间早上6:45前往访欧最后一站克罗西亚展开访问。
被中共当局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期限渐渐的逼近，为了营救面临死刑的高僧，流亡印度及各国的藏人与非官方性组织纷纷展开一系列活动，抗议中共当局的同时，呼吁国际各界敦促中国重新合法的审理丹增德勒的案件，并且释放他。印度最大的西藏非官方性四大组织青年会、妇女会、93运动、全国民主党的联合组织下，本月2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集上百多名西藏喇嘛、尼姑和民众，展开了持续3天的绝食活动，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地释放面临死刑的西藏高僧。上述四个组织举行了烛光集会。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星期四上午10点举行记者会，并发布了新闻声明。西藏青年会会长根桑平佐在记者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国政府在2002年12月2号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西藏东部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明年1月正式执行死刑的期限。因此在这紧要关头，西藏青年会驻印度各地方分会将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连锁绝食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根桑平佐详细介绍活动议程时表示，从5号到9号在印度孟买，由巴罗达、纳西、班德拉地方青年会成员和15个毛衣商人协会以及印度西藏之友等的成员共计178人举行为期5天的绝食活动。除了连锁绝食活动以外，其他活动范围还包括在各地举行新闻声明、签名活动、明信片请愿活动、标语、传单、横额散发活动、相片展览、录影播放、公众演说、电话、传真、网络在线宣传活动、游行示威和烛光游行活动等。
设立在印度的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四个非官方性团体组织民众与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绝食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印度前任国防部长费南德斯和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会长特别赶到绝食场地并且发表了讲话。费南德斯表示，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抗议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他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共释放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他还呼吁印度政府必须通过商贸及人际关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挽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宝贵生命。印度国会声援西藏组织会长也在新德里绝食活动上表示，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北京和加德满都两国政府经过数年的协商，最终在拉萨通过协议，双方决定在2005年5月的第一周正式启动从加德满都直往拉萨的长途客运巴士。按照协议，双方在开始将提供2辆巴士，但是巴士乘次的服务频率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在加德满都至拉萨900公里的长途旅行中，巴士按3级分类预定了价钱，高级巴士需付70美元，中级巴士需付60美元，普通巴士需付50美元。尼泊尔不仅同印度而且同西藏有着长久的经济关系，这次开通直往拉萨的巴士将有助于尼泊尔在商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2004年国际马拉松赛将于本月7号在美国纽约举行，西藏妇女根桑卓玛将参加26公里的马拉松长跑赛，这也是他为了给美国纽约的西藏基金会和西藏救济会进行筹资。这次马拉松赛不分教派、文化、民族，因此来自世界54个国家的33000多名人士将参加这一运动比赛。 西藏妇女格桑卓玛也将参加此项马拉松赛。格桑卓玛曾经于今年4月18号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国际马拉松赛，当时他为西藏基金会筹到资金2400英镑。他参加纽约的马拉松长跑赛主要目的是为了境内外藏人而筹资。格桑卓玛出生于印度北部拉达克，从小热爱歌舞和体育运动，之后在达伦萨拉西藏儿童村学习时获得在各项体育运动方面加强锻炼的机会。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报道说，格桑卓玛是第一位参加马拉松长跑赛的西藏妇女，因此她也成为第一位参加国际性体育比赛的西藏妇女。上周四，中国四川省大约10万人在抗议一个新的水电站工程时与警察发生冲突。中国四川省官员威胁要严厉惩罚反对一座新建水利发电大坝的示威活动组织者。冲突爆发时，大批农民要求为大渡河新水坝占用的土地提供更好的补偿。香港报纸报道说，大约10000名武装警察被派往冲突地区四川汉源维持秩序，数人在冲突中被打死，还有几十人受伤。爆发大规模民众集体抗争运动导致该地交通通讯已经被切断，网络也已经被控管，相关消息已经被封锁。目前有少数从汉源包围中逃出的人士正在努力将消息传出中国，希望引起国际的注意，让中国政府受到压力，停止使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贫苦百姓。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能源短缺而在各地开始了许多大型水电站建设项目，而且是往往引起类似的抗议活动，因电站建设而移民的人数达到1600万，他们当中有1000万人正过着比搬迁前更加凄惨的日子。引发上周大冲突的水坝工程将迫使10万农民离开土地，到了2010年完工时，这个拥有3台发电机组的工程将成为中国第5大水电站。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香巴拉乐团演唱的西藏歌曲《香巴拉》。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何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Shambhala ni thunya mingdu dewa jinkishin